欢迎为您量身定制的本次深入探讨。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的任务。作为一位热爱学习、渴望洞察的听众，你肯定不想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那个枯燥的财务数据和冗长的表格上，
没错，谁也不想听我们在这里念电子表格。
对吧？所以，我们将跳过那些繁文缛节，直接带你直击科技与商业最前沿的核心洞察。今天我们手头拿到了一份非常新鲜，而且怎么说呢，信息量极其巨大的长篇文件。
确实非常厚重。这是 Salesforce 2026财年第四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也就是截止2026年2月的最新数据。
对，就是这份文件。其实你如果只是粗略扫一眼，可能觉得它就是一份关于收入、利润的官场报告。但是，如果你仔细读下来，它更像是一份行业宣言，
一份彻头和尾的宣言。
没错，它标志着一个名为代理式企业，英文叫 Agentic Enterprise， 这个全新概念正在真正落地。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为什么你非常熟悉的 SaaS， 也就是软件及服务，正在经历一场巨变，以及为什么在不远的将来，你的同事可能不再是人类了，
而是自主运行的 AI 代理。很高兴的和你一起梳理这份资料。其实当我们逐字逐句的去阅读这份长达数十页的会议记录时，最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时代的齿轮正在飞速转动，
咔咔作响。
对，真的是咔咔作响。我们现在面对的早就不是什么简单的软件版本升级了，而是整个企业工作范式的彻底重构。对于每一个关注未来趋势的听众来说，理解这份报告背后隐藏的商业逻辑，绝对比仅仅记住几个光鲜亮丽的财务数字要有价值得多。
不过，面对这样的巨变，我们确实还是需要先用数字来建立一个宏观的认知做标系。资料显示 ，Salesforce 在2026财年实现了惊人的 41.5 亿美元总营收，
同比增长了 10%。
对 ，10%。但更值得注意的，他们的未履约订单，也就是未来已经锁定但还没计入当期收入的金额，达到了创纪录的720亿美元。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基于这种强劲的表现，管理层甚至直接把2030财年的营收目标上调到了630亿美元。会议中有一个细节其实让我直接笑出声了，就是他们的 CEO Mark Benioff 非常幽默地调侃了一下现在的市场情绪。
他提到那个 SaaS 末日的说法，对吧？
没错，最近市场和媒体一直在渲染所谓的 SaaSpocalypse， 就是 SaaS 末日，认为传统的软件行业已经走到了尽头，全都要被 AI 给颠覆掉了。结果他老人家说，现在根本不是什么末日，而是 SaaSquatch。
SaaS 大脚怪时代，这个造词确实很有意思。
对，大脚怪时代。他的意思是，软件一旦加上了 AI 代理，其爆发出的能量将是前所未有的。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管理层可不仅只是用幽默来回击市场的质疑，他们用的是真金白银的资本动作。你看这份财报里， Salesforce 宣布了高达500亿元的巨额股票回购计划。
500亿，这不是个小数目。
绝对不是。我们在分析商业策略时，一定要看企业在关键时刻把钱花在了哪里。面对市场的波动，还有外界铺天盖地的悲观论调，一家公司决定拿出500亿元买回自己的股票，这向听众们传递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要完蛋了。
恰恰相反，这说明管理层对自身平台演进的认知极其清晰。他们坚信自己正在经历一场底层的商业模式转型，就是从纯粹的软件应用向应用加代理的转型，而且在他们看来，市场目前严重低估了这个转型的长远价值。
应用加代理这几个字可以说是贯穿了整场财报会议的灵魂词汇。你看，过去的20年里，企业购买的其实都是静态的软件应用，就是你在电脑或者手机上点击的各种界面啊、表单啊，
需要人类去主动操作的工具。
对，必须由人来驱动。而现在他们购买的是应用加代理， 为了让这个有些抽象的概念更接地气一点，资料里重点提到了他们名为 Agent Force 的这项业务。你知道吗？这项业务目前已经达到了$8亿的年经常性收入规模了呀。
增长速度非常惊人。
极其惊人。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正在利用这种新模式，直接从传统竞争对手那里大规模抢占市场份额。比如不少客户为了寻求这种具有自主智能的 IT 服务管理产品，直接选择离开了 ServiceNow。
甚至是极其保守的行业也在转向。
没错，生命科学领域，像阿斯利康、诺华、辉瑞这些全球制药巨头也都在转向 Salesforce 的 Agentforce。 要知道，制药业可是全球监管最严格的行业之一，
他们对数据安全的容忍度极低，基本上就是零容忍。
对，能让这些巨头买单，说明这套系统的合规性和业务可靠性真的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标准。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观察点，因为当我们现在谈论 AI 代理的时候，很多听众的脑海中可能依然会浮现出那种老式的客服机器人。
请用一句话描述您的问题，然后就进入死循环了。
对对对，就是那种让人抓狂的笨拙机器人。但请注意，这份报告中定义的 AI 代理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是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能够深刻理解复杂的业务上下文。最重要的是，他们是被授权在企业系统中直接执行任务的智能体。
他们是有真正动手能力的。
正是如此。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这种人类加代理协同工作的震撼效果，会议中其实展示了三个非常硬核的真实实践案例，每一个都精准地打击了传统商业模式里的痛点。
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三个案例。第一个非常有代表性，是做消费品创新的 Shark Ninja。 你可能知道他们家那个在社交媒体上超火的冰沙机或者无声吸尘器。
他们的产品更新迭代极其快，
快得离谱。这家公司每年要推出大约25款新产品，你想象一下，这种狂飙的创新速度对他们的客服团队来说绝对是个灾难级的培训挑战。
以前每出一个新产品，客服人员就要硬着头皮去学一堆厚厚的手册。
没错，还得记住各种零件的型号。而现在他们仅仅用了8周的时间，就在最关键的架人购入季之前部署了一个能够自主导购和排账的 AI 代理。结果呢，在短短的第四季度里，这个 AI 代理就参与了多达25万次消费者互动。
25万次，如果是纯人类团队去接，人力成本会非常高。
而且它不仅能帮消费者解答非常具体的产品问题，还能进行深度的故障排除。如果他在交流中发现你吸尘器的某个零件坏了，他甚至能直接推荐，并在聊天窗口里完成新配件的销售。
哇，这就直接闭环了。
对， Shark Ninja 的负责人直接在会上感叹说，客户服务在过去几十年一直被老板们视为纯粹的成本中心，但现在有了 AI 代理的介入，它硬生生变成了一个驱动消费者终身价值的增长引擎。
从花钱解决麻烦的成本部门转变为赚钱创造体验的利润中心，这个视角的转变是具有颠覆性的。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这种消费品零售转向传统的服务业，第二个关于 Wyndham 酒店集团的案例同样发人深省。
Wyndham 全球最大的酒店特许经营商之一，
对，他们在全球8300家酒店中部署了5000次 Agent Force。 他们打造了一个名为 Guest 360 的底层系统，这套系统把客人的预订记录、会员忠诚度积分，还有所有的客户关系管理数据全部打通了，带来的最直观的结果就是实现了客户来电的零等待时间。
零等待时间，这对任何一个经常在路上奔波、急着修改订单的商旅人士来说，绝对是个巨大的痛点革命。我深有体会，以前打电话改签呢，能在语音信箱里听10分钟的音乐，
现在1秒钟都不用等。
不过财报里还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财务细节，说这些 AI 语音代理将直接预订量提高了200个基点，这听起来好像也就是整整2%。在庞大的商业世界里，这真的算是一个能够引发质变的数字吗？
千万不要小看这200个基点。如果我们将这与酒店业的宏观图景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它背后的利润空间有多么惊人。
怎么说？
在如此庞大的交易基数下，这代表着数以百万计的额外收入。更重要的是，这笔收入的质量，由 AI 代理促成的直接预订，意味着这些由小企业主运营的加盟酒店可以完全避开向第三方 online 旅游平台支付佣金，
就是像 Booking 或者 Expedia 那种平台。
对，那些平台的佣金高达 15%-20%， 省下这笔钱直接就是纯利润。此外，这些 AI 代理可不是在被动的接听电话，他们还在主动销售，
主动出击。
比如说，在客户入住前，他们会自动根据客户的历史偏好去推销套房升级，或者确认排虫携带费用，甚至推荐延迟退房服务。他直接为这些小企业主削减了前台的人力成本压力，大幅增加了高毛利的周边收入，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后台自主完成的。
这简直是完美的协同。人类员工被从繁杂的信息和交易中解放出来，去大堂为客人提供真正有温度的现象款待，而 AI 代理就在云端默默处理掉所有的琐事。
这就是人类与代理并肩作战的完美体现。
实际上，这就引出了第三个让我觉得极其震撼的案例。如果说 SharkNinja 和 Wyndham 代表了拥有庞大资源的大型企业，那我们来看看针对中小企业的极端案例。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
没错，就是 Saster。 这是一个 B2B 软件创始人和投资者的社区。他们的创始人 Jason Lemkin 在会上分享的数据简直是对传统组织架构的一次降维打击。他们原本是一个拥有15名人类员工的小团队，后来决定全面拥抱 AI 代理。你猜最后怎么着？
这个数字觉得让人印象深刻。
他们的团队人员结构变成了 2.5 名人类加上20个 AI 代理。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拐点。你看，这种人员比例的完全反转，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企业扩张的旧规则被打破了。
等等，其实听到这里，我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吓人，甚至有点像某种关于大裁员的房屋偷帮叙事。他们是真的把那些员工都炒掉了吗？还是说这里的底层逻辑完全变了？
你问到了点子，这是一个非常敏锐且必然会被问到的问题。实际上，这并不是简单的用机器替换人类来省钱的逻辑，它是关于企业如何突破线性增长的物理极限。
线性增长的物理极限怎么理解？
在传统的 B2B 销售中，一个销售员每天能打的电话，能用心去写的定制化邮件是极其有限的，你雇一个人只能产出这么多。 Saster 并没有因为缩减人类员工而导致业务萎缩，相反，他们迎来了爆发。依靠这20个不知疲倦的 AI 代理，他们促成了高达$2,700,000的真实交易，
并且还建立了$3,500,000的潜在销售管道。财报里确实提到了一个极其经典的细节，就是他们成功锁定了 Freshworks 这样一个价值$250,000的大客户。
这个案例非常典型。
哎，今天下班这一路堵的呀，前面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估计又得磨蹭半天才能到家。
嗯，我上周在那个网上平台买了个东西，说是今天能到，结果到现在还没信儿呢。
杰森回忆说，当时 Freshworks 刚刚换了新的 CEO， 整个营销团队大换血。Saster 这边的人类员工面对这个客户可以说是一眼黑，根本不知道该去找谁，一个能联系上的人脉都没有。
面对这种情况，传统销售通常就只能放弃了。
结果呢，是 AI 代理自己在海量的公开数据中找到了新的关键决策者，撰写了极具针对性的沟通邮件，并最终自主推进完成了这笔交易。用他们负责人的话来说，这种转化效率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简直像施了魔法一样。
Salesforce 自己的首席营收官也在会上补充了一个数据，他们内部仅用了一周时间，就通过 AI 代理重新唤醒了50,000个沉睡的潜在客户线索。如果是纯人类团队，你觉得需要多少？
50,000个线索，这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去打电话发邮件。
没错，所以你看，这三个案例分别代表了 B2C 的高频零售、传统加盟服务业和 B2B 的中小型企业，覆盖的商业切面非常广，但这同时也引出了整场财报会议中最硬核也具前瞻性的一个概念转变，
衡量标准的转变。
是的，既然 AI 已经能够像刚才描述的那样深度介入业务流程，甚至自主完成几百万美元的交易，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去衡量 AI 为企业带来的真实价值？
过去这一两年，整个科技界都在谈论大语言模型，而衡量 AI 能力和成本的通用货币通常是 token， 也就是代币。
对， token。 财报里毫不掩饰地秀了一把肌肉，提到 Salesforce 已经是全球最大的 token 消耗者之一。目前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消耗了惊人的190,000亿个 token。 190,000亿，这确实是一个庞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这说明他们确实在极其庞大的规模上运行各种 AI 模型。
但是如果我们跳出这种技术狂热，用纯粹的商业视角来审视，你就会发现 token 这个指标在企业应用中存在极其致命的缺陷。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 token 仅仅是衡量模型输入和输出处理量的一个基础计算单位，就好比我们在衡量一个座驾的价值时，仅仅去数它今天敲击了多少次键盘。
这确实很荒谬。
从计算的角度来看，让 AI 写一首赞美春天的打油诗，和让 AI 为你的大客户精准匹配一份极其复杂的企业级软件合同，消耗的 token 数量可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两者为企业创造的商业价值能一样吗？
显然是天差地别。一首打油诗不值什么钱，但那个合同可能价值几百万美元。
完全正确。 Tokens 只能证明你的算力在疯狂运转，证明你在使用 AI， 但它完全无法证明 AI 在为你产生真实的商业回报。
所以纠正到了必须要抛弃旧池子换上新池子的时候了。在这场会议上，管理层首次向全世界抛出了一个全新的衡量标准 AWU， 全称叫 Agentic Work Unit， 翻译过来就是代理工作单元。
这个概念极其重要。
我觉得这个指标切中了要害，它不再去衡量 AI 思考了多少或者输出了多少废话，它只衡量 AI 真正完成了多少有价值的商业动作。
比如呢？
比如在 CRM 系统上准确更新了一条客户变动记录，触发并走完了一个复杂的法务审批工作流，在系统中根据库存做出了一个调配决策，或者像刚才 SaaS 人那样实实在在地推进了一笔交易。只有这些带来了实质业务进展的动作才能被称为一个 AWU。
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宏大的途径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深刻的范式转换。这代表着企业软件的终极定位正在从被动的系统记录转变为主动的系统行动。我们可以向听众分享一下这个新指标背后的震撼数据。
好的。
Salesforce 平台上的 AI 代理迄今为止已经交付了24亿个 AWU， 而且随着业务的加速，仅仅在第四季度这三个月里就完成了7.71亿个。这其实揭示了一个关于未来 AI 投资报酬率的残酷真相，
也就是 ROI 的真相。
对，在未来，衡量一家公司 AI 能力强弱的标准，绝对不再是你花钱囤了多少张显卡，或者你的大模型跑了多少亿个 token， 而是你消耗的基础 tokens 与你实际完成的 AWUs 之间的转化率。转化率越高，说明你的系统越能将原始的泛泛的机器智力提纯转化为极其锐利的商业生产力。
听到这里，一个非常现实的场景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既然 AI 代理这么能干，还能在后台处理这么多复杂的工作，那我们人类以后怎么和他们协同呢？难道我们还要打开那些老旧的、布满无数下拉门灿、选项卡和确认按钮的软件界面，去机械地给他们分配任务吗？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对啊，这就要提到这次会议中另一个让我拍案叫绝的对比数据了。大家每天都在用的 Elon Musk 的 X 平台，也就是以前的推特，作为全球最大的公共社交网络之一，每天产生大约5亿条消息，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量了吧？
是的，每天5亿。
但是你知道 Slack 这个企业内部的沟通工具每天产生多少条消息吗？
听众们可能想不到，
整整10亿条，比 X 平台多一倍。而且这10亿条消息几乎全部是为了推进和完成具体工作而产生的交互。
这是一个极其敏锐的底层洞察。我们所熟悉的传统软件界面，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些表单、选项卡、点击按钮，本质上都是为了适应人类的视觉限制和认知习惯而设计出来的妥协产物。
因为我们一次只能看懂一个屏幕的信息。
对，
但是机器和 AI 代理根本不需要 UI 界面，他们通过 API 接口和数据流进行交流。当人类员工和众多的 AI 代理需要在同一个数字空间里并肩工作时，传统的 UI 界面就会显得极其低效且多余，取而代之的是最自然的交互方式，对话。
这就是为什么 Slack 正在悄然转变，它不再仅仅是一个聊天软件了，它正在成为未来工作方式的终极操作系统。
没错，这够把会议中特别强调的 Slackbot 的崛起解释得非常通透了。
现在的 Slackbot 早就不是以前那个只会定点提醒你开会或者发个表情包的笨助手了，它正在演变成所有企业 AI 的终极协调者。你只要在 Slack 的对话框里 at 它，它不仅能无缝接入 Anthropic、OpenAI 这些最聪明的底层大模型，更可怕的是，它还能读取所有的上下文，
所有的背景知识。
对，你的 Slack 团队消息历史，你公司 Salesforce 里的客户机密数据，你的日历日程，甚至能跨越平台的壁垒，去抓取 Google Workspace 和微软 Teams 里的会议记录。你不需要在七八个割裂的软件之间疲于奔命地跳来跳去，到处复制粘贴。Slackbot 就在你聊天的上下文中，把所有的背景和操作选项都给你准备好了。
探讨到这个深度，我相信此时此刻，听众的脑海中也必定会浮现出一个疑问，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其实一直聊到这儿，我心里也有个很大的疑问，在看财报的时候还替 Salesforce 捏了一把汗。既然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的底层大模型变得越来越聪明，甚至已经具备了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那企业为什么不直接去买这些大模型的使用权，然后自己做个简单的接入就好了？ Salesforce 在这个生态链中间难道不会被逐渐绕开，甚至最终被彻底吞噬吗？
这是一个直击灵魂的拷问，也是整个 SaaS 行业目前面临的最大质疑。但这场会议给出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答案，揭示了企业及软件真正的护城河到底在哪里。
护城河是什么？
你想啊，大型企业，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全球制药巨头、跨国银行、连锁酒店或者军队，他们购买企业软件的底层逻辑从来不仅仅是单纯的治理有多高，更是对合规性、数据安全及其细颗粒度的权限控制，以及系统可靠性的严苛要求。
安全和合规永远是第一位的。
没错，底层的大语言模型确实提供了强大的原始智力，但这就像是一个极其聪明但完全不懂公司规矩的实习生。企业能直接让这个实习生去签署千万级别的合同吗？
绝对不敢。
对，企业需要一套坚固的基础设施，把这种原始智力安全地锚定在真实的业务流程中，这就叫基础锚定。谁有权限看到这份极其敏感的客户报价？谁有资格触发这笔超过额度的退款交易？如果 AI 在合规的边缘犯错了，整个系统怎么兜底？
这些是大模型本身提供不了的。
这正是 Salesforce 这层平台所提供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一个极其讽刺但也极具说服力的事实是，连 Anthropic 自己，这家开发了当今世界上最顶尖大模型 Claude 的先驱公司，他们内部也是在使用 Salesforce 和 Slack 来运营其庞大的全球业务的。
哇，连他们自己都在用。
是的，他们在向世界演示自己最前沿的企业级 AI 应用时，那些指令的起点和行动的终点都在 Slack 里。
这个事实确实太有说服力了。做大模型的人自己也必须依赖这套代理式企业的系统架构来管理公司。那么我们将今天所有这些硬核的信息拼凑在一起，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们为你来做一个清晰的总结。今天我们跳过了无数繁杂的财务图表，提炼出了这场财报电话会议最核心的信息。
我们正站在一个商业史的巨大分水岭上。
没错，从过去20年我们所熟知的由人来机械操作软件的 SaaS 时代，正式跨越到了 Agentic Enterprise， 也就是代理式企业时代。在未来，你为企业购买或创造的价值不再仅仅存在于那些静态的代码或者冰冷的数据库中，真正的价值将存在于那些能够自主思考、自主行动，并且每天在 Slack 的工作群里和你像真实同事一样交流并肩作战的 AI 代理身上。
你的软件不再仅仅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工具了，
它实质上变成了你团队里的劳动力。
精辟。作为本次深入探讨的结尾，你有什么想留给听众去思考的吗？
我想给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关于未来的终极思考题。刚才我们谈到了 Skimster 那个极端的案例，15个人的纯人类团队演变成了 2.5 个人类加上20个 AI 代理。那么请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当 AI 代理彻底融入你所在的部门和你的日常工作流，当你每天在工作群里沟通的那个同事，那个每天准时给你发送市场简报，主动推进跨部门项目进度，甚至自助去跟进并促成几百万美元大单的得力干将，其实是一串无形的算法师。作为企业，该如何去重新定义所谓的员工绩效？
哇，这完全颠覆了现有的管理学逻辑啊。如果我是一位中层管理者，我手下管理着3个有情绪会疲惫的真实人类员工，同时我还管理着20个24小时在线永远不知疲惫的 AI 代理，那我作为管理者的领导力又该如何去评估？是看我安抚人类员工情绪的能力，还是看我调优这20个 AI 代理业务转化率的能力？
完全正确。在这个崭新的代理时代，也许我们需要彻底升级的远远不仅仅是电脑和 server 里的软件系统，更是我们人类对工作、对组织结构，甚至对商业价值创造者本身的根本定义。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也值得我们在下班路上或者今晚睡前好好咀嚼的问题。时代的浪潮已经呼啸而来，而耐心听到这里的你已经提前探清了潮水涌动的方向。感谢你的聆听，这里是为您带来前沿商业与科技洞察的本次深入探讨，我们下次再见。